川普总统宣布，美国和中国必须合作，应对朝鲜这个凶恶政权对区域和世界构成的严重威胁。
在美国星期二的选举中，民主党大获全胜，赢得了维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州的州长职位，这是川普上任以来最重大的政治挫折。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长们正在考虑如何迫使俄罗斯遵守一项关键的武器控制条约。11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川普总统的中国之行。川普与习近平结束了双边会谈之后，没有召开记者会，只是面对记者宣读了声明。白宫的官员证实，这是应中方的要求。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有关的详情。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这个11月9号星期四早上呢，川普总统与这个习近平主席举行了双边的会谈，不过事后呢却没有举办记者会，反而是在中午差不多12点57分的时候，两国领导人出来所谓的会见记者，然后呢各自宣读了自己的声明。那么对此呢，随行的美国媒体记者则是询问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那问他说为什么这个从本来是联合记者会变成了所谓的会见记者。那么桑德斯则是向媒体证实说，这是因为中方坚持不能够问问题，那于是呢美方这边就取消了这个记者会。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本次的国事访问当中，其实川普总统多次的称赞现在的中国，包括呢在星期四早上参加完习近平给他举办的盛大欢迎典礼之后，川普总统也对这个欢迎典礼当中的阅兵表达了赞赏的看法。那么他在这边就说呢，他说今天早上的阅兵真是灿烂壮丽，全世界都在看，已经好多人从全世界各地打电话给我，他们都在观赏，你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事物。那么川普总统此外还说呢，他要为最近非常成功的19大来恭喜习主席。那么在习近平方面呢，他则是把这次的19大跟他的中国梦连接在一起。那习近平他的说法是说，我也向川普总统简报了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我告诉他，19大将带来更多中国与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合作。没错，中国梦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次的川习会当中呢，这个两岸的问题也受到了关注。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呢，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习近平对川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也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而对此呢，川普则是回应说，美国政府坚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那么今天中午在宣读声明的时候呢，习近平也强调了中国对于国家主权还有领土的主张。我们来看习近平的说法。
作为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和分歧，不足为怪。关键是要妥善处理和管控。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应该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彼此的差异性。只要始终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双方就能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进合作。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这一次在中国的国事访问，当然聚焦是在朝鲜问题还有贸易问题方面。那么在朝鲜问题方面呢，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这个发表声明的时候也说了，他已经跟习近平主席讨论过朝鲜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Not to replicate failed approaches of the past, and there were many. We agreed on the need to fully implement all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是的，那么在贸易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这边已经发出声明了，就是在川普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双方已经这个签署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业协议。此外呢，中国也将购买价值12亿美元的美国牛肉还有猪肉的协议。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美国和中国必须合作，帮助地区以及世界免受朝鲜的威胁。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随同川普总统在北京访问，他报道说，川普与习近平会谈的主要议题是朝鲜问题以及美中贸易逆差。
川普总统宣布，华盛顿和北京同意在应对朝鲜的时候不再重复以往的错误。朝鲜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迅速推进其核岛项目。川普说这番话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他身旁。
整个文明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对抗朝鲜的威胁恐吓。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习近平在按讲话稿发表讲话时，调子低了很多。
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双方将继续全面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同时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
川普早些时候曾表示，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谈在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相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也相信。
在人民大会堂外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两位领导人并排走在红地毯上，军乐团演奏了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向川普总统致敬。兴高采烈的小学生挥舞着美中两国国旗。川普和习近平还讨论了贸易这个敏感议题，因为川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川普表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年有令人震惊的数千亿美元，以往的美国政府竟然允许贸易失衡到如此地步。
But.I don't blame China. After all,
但是我不指责中国，毕竟谁能指责一个为了自己国民的利益而占另一个国家便宜的国家呢？
也前两大议题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应该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动态、平衡向前发展。
两位领导人都突出强调，两国在川普总统访华期间签订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贸易合同协议，但是这些协议有很多是非约束性的，可能永远都不会兑现。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北京报道。
美国国会如何看待美中两国领导人此次谈话的成果？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奕华，
两国首次在北京的会谈呢，美国国会方面的关注焦点则是聚焦在了朝鲜部分的谈话。那么总统川普呢，则是表示已经表示了这个美中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谈话呢，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和进展。不过呢，就像刚刚在稍早连线当中谈到，两国领导人并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不过在会谈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则是向记者表示，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并没有分歧。这样的说法呢，对于在美国国会议员方面呢，则是取得了这个正反不一的这种回应。那么共和党方面对于总统川普和习近平的谈话保持了比较正面积极的态度，认为总统川普正努力地寻求和中国合作，共同这个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这个途径。不过呢，在民主党方面则是认为两人的会谈并没有实质的成果，甚至对于蒂勒森的说法有了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与民主共和民主两党在于总统川普和这个习近平的会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Well,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doing a tremendous job of trying to.
我认为川普总统做得非常棒，他试图解决潜在的朝鲜危机， 习近平和前任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帮忙，我现在希望习近平能成为问题解决之道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的一部分。我对川普总统的第二个期望是，我们发了一封信给总统，列举了一系列重要的人权问题。我们相信他作为美国总统，应该要借此机会和习近平谈论这些议题。我希望借着双方关系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习近平能比较接受川普总统的话，停止虐待，停止强制堕胎和停止在中国各地一切违反人权的行为。
The horrific human rights abuses that are commonplace against Chinese women, men, and children.
The whole world has agreed that North Korea should not have.
全世界都不同意朝鲜应该有核武和导弹，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能说双方是没有分歧的。但分歧在于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支持平壤政权，通过贸易贷款和投资等方式，在这一点美中之间看法是分歧的。这次出访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国人民的经济和安全，而是为了让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这就是川普总统在做的，无视于问题的存在，或者宣称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明明没有解决。
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都希望朝鲜的危机希望透过以外交的方式来解决。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国会方面目前正积极推动多项的有关于朝鲜的制裁局的这个法案，那么希望透过更强力的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来迫使金正恩来改变目前的核武计划方向。林森，
一环，我们知道除了朝鲜议题之外呢，这次美中两国领导人会谈的时候，贸易是也是重点，那么国会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我们刚刚在稍早的白宫连线当中也已经听到了，美中两国宣布了这个高价值高达25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那么在这个今天的会谈星期四的会谈当中呢，除了朝鲜问题，另外一个最大的焦点则是有关于贸易的部分。那么总统川普我们都还记得，其实在竞选期间还有他上任之后呢，都不断的批评，多次的批评过中国在贸易行为上面的不公平对待。不过呢，他今天在这个会谈当中呢，则是这个表示他不会将贸易的问题还有不平等来怪罪中国，而是将他这个责任呢推卸给了这个美国的前任政府。那么有关于这次美中两国签署的高达2500亿美元的这个商业协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有关的报道。
川普政府正在突出显明川普此次中国之行期间签署的一些商业协议，包括与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达成的购买价值12亿美元美国牛肉和猪肉的协议。然而这一宣布似乎被川普多次抱怨中美贸易不平衡所淡化。
如果我们能实现一个公平的经贸竞争平台，美国和中国都会有更加繁荣的未来。不幸的是，现在的平台是非常一边倒且不公平的。但我不批评中国。
I don't blame China. After all,
毕竟谁能指责一个国家利用另一个国家为其本国公民谋求利益呢？我要大加赞赏中国。但事实上，我要批评美国往届政府让情况失控，产生贸易赤字，并且在持续增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美中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有着更加广阔繁荣的未来，并表示在川普总统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他还表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正在迅速上升。川普周四还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美国和中国各自都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量以及最具威力的军队。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在有关贸易部分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也访问到了这刚刚我们所听到的12万亿元的说法。那么12万亿元呢，则是向我们发了一份图表。那我们接下来请导播来播放一份这个12万亿元办公室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份图表。这份图表上面显示了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呢，自在过去7个月来呢，也就是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的每一个月，是每一个月都在逐步的增加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从2月份的这个230亿增长到了今年8月份的350亿。因此12万亿元是告诉我们，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可以说是在总统川普任内不断的在扩大。因此呢，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并没有在这次的这个美中两国的会谈当中呢 坦诚的并且诚恳的和中国面对面的谈论这个问题。那不过共和党方面则是认为美中两国这次有关贸易的谈判是一个好的开始，看得出来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对此有着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那么美国专家如何评价川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呢？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莉亚来做详细的介绍。莉亚。
好的，平常我们知道就是在川普访华之前呢，美国的专家学者普遍的预期就是在这个贸易上哈，就是中国方面会和美国的一些公司企业签署这个不少的这个经贸合作的合同。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出乎他们意料的就是说没有想到这个金额会高达2500亿美元哈。这的确是一个破纪录的数字。我在这个川普动身去中国之前也专门采访了这个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因为我们之前听到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就说过，就是说在贸易和这个朝鲜这两个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方面倒是就是中美双方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一些重大的进展。所以我就问这个坎贝尔，就说你在贸易上你预期是什么？他当时就说，他说肯定会签署一些订单，比如说包括购买这个波音的飞机啊，还有一些能源上的一些投资等等。但是呢他说不会超过就是川普之前才去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呢两国签署的10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金额。所以你看就是2500亿这个经贸合作的一个合同呢，实际上大幅的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川普总统一定会把这作为他这次访华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目前美国的不少的学者也认为，就说其实这个数字呢，当然实际上也是很有水分的哈。像我之前在节目也提到过，就是说很多的合作项目其实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商业的合同，而是一种备忘录的形式签署的。那么还有一些交易呢是事先就谈好的，比如说这个中国购买波音飞机价值300亿的这个飞机啊，这些方面的一个项目。但实际上根据一些知情人的透露呢，实际上好多这些订单实际上是以前就已经敲定的哈，只不过是这次呢就是算在这次访问的一个成果清单里面哈，就是说新的东西究竟有多少，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大笔的这些交易金额哈，经贸合作的这种项目呢，实际上它是跨越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跨度，那么到时候能否兑现呢也很难说。美国还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就说因为中国并没有在产业政策啊、知识产权啊、还有市场准入这些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上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所以在他们看来呢，这才是解决中美之间这个不平衡的经贸关系的一个关键。那我们看到就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中国研究的一个专家张克斯，就是 Chris Johnson， 他之前就表示，就说其实就是签署这些贸易合同是中国方面最乐于做的事情哈，只要美方就是不涉及到这个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等方面这种问题。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胡米拉，他也表示，就说即使是习近平跟川普签署了一些重要的进口与投资协议，但是这也不会对减少双边之间这高达3000多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增加美国的就业有太多的帮助哈。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专家学者对贸易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看法。那么在朝核问题上，我们刚才报道之前也都提到了，就是他们强调这个美中之间在朝核问题上没有分歧。不过我倒是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在谈到这个朝核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就是关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那么之后他还表示，就是说双方要继续全面的这个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等等。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其实之前中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次他的表态里面实际上并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是说要强调这个半岛的无核化，这是当然是中国一直所强调。另外一个就是说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那么这个在我 个人的一个解读来讲说，也许就是习近平和川普可能在朝鲜问题上，也许他们就在今后如何来解决朝核问题，可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一种默契和甚至是协议哈。那么我想最后我想再谈一下，就是说对于川普这次访华，那么对于美中关系今后的发展有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习近平把他的这次访华与45年前尼克松对中国的这个破冰之旅的那次访问相提并论哈，认为他的这次访华具有是重要的历史意义，是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开端。那么川普总统也表示说，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呢，他深信美中的合作可以解决美中就是可以造福美中两国人民，也并为世界带来和平、安全与繁荣。不过我们看到就是说，至于最终就是这次访问是否能够使今后的美中关系能够走向一个新的开端，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因为这里面的确还有一些变数哈。那一个变数就是说，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本人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其次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一些像，前这个国安会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麦艾文所提出那样，就是说朝核问题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中国方面最终如果不能够在朝核问题上能够满足川普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这个很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今后美中关系的发展。尽管我们看到川普总对于这次中国给予他这么高规格的这种接待，是表示这个非常的满意哈，就是给足了他的一个面子。所以就是还有我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尽管美中关系是由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来这个引导的，但是川普政府内部的很多其他的这些幕僚实际上在对华政策上与川普总统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在今后就是说这两方面，就是川普总统本人和这个他的幕僚之间对中国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之间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待观察的。好的，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川普总统即将结束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美国的华人社区对川普访华有什么看法和期待？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介绍。方冰，
好的，纽约华人社区对于川普访华呢，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应。在我们的采访当中，两位分属不同党派的侨领呢，对川普访华呢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同时，来自台湾人社区和香港人社区，他们的关切呢又不一样。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评论的。对于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不谈人权，在贸易问题上不责备北京，反批评往届美国政府，纽约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于金山说，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是一位商人。
我想商人没有祖国，商人也没有人权，商人讲的就是厉害，讲的是平衡，讲的是双边能够获利。
于金山表示，不讲人权也反映了川普的谈判地位不强。
如果川普能够讲人权的话，表示他在谈判上已经站稳了他的地位。
于金山说，川普访华对美国是个大新闻，但对美国的侨社并不重要。
我们华富来讲呢，平常都就是做中小生意的这个美国华裔公民，这两国之间呢，当然相处的愉快是最好的。如果相处的不愉快，大家也会有一些这个各方面不同也顾虑。至于是不是跟我们这个衣食住行有重大的关系呢？我想大家也不是那么过度的重视这个访问。
共和党籍的王贝为中国多家企业到美国做生意牵线搭桥，他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川普访华对稳定世界秩序很重要。
那么如果中美的关系能够很正常化，而且是很温和，而且是建设性的，是能够顾到全球的发展的话，今后世界的秩序会很稳定，会能够看到就是大家都互相的利益都能够顾及得到。所以我们是寄望这次川普总统到中国能够真的是不但是耳闻目睹，而且能够真的是跟这些我们中国的领导在交流，那么在互动的中间呢，能够对中国更有进一步的了解，也让他能够在他的世界观上能够有个新的认识了。
纽约台湾人社区的关切又有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怕他一时冲动做出震撼台美中三方关系的事情。不过随着川普访问的结束，
他们暂时可以放心了。
目前看来，我们觉得这种忧虑还是稍稍得以舒缓，因为在韩国还是日本的时候，川普现在表现似乎中规中矩，并没有说出像是之前挑衅北韩的一些语言，所以我们觉得目前看来，我们似乎可以期待，就是这一次川普访中，我们并不会有太大意外发生。
我们这里也有来自香港人社区的反应。纽约人支持香港协会创办人杨锦霞说，川普这次访华，朝鲜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香港问题并不在谈判桌上。但是呢，他表示现在大陆控制香港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香港呢已经有一些年轻人成了香港第一批的政治犯。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好，感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罹难者、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约各国的防长们正在考虑如何迫使俄罗斯遵守一项关键的武器控制条约。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访问，什么问题是重中之重？媒体观察为您解析。上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十一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宣布，美国和中国必须合作应对朝鲜这个凶恶政权对区域和世界构成的严重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在亚太经合组织上发表讲话，预计他将概述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第21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本星期在曾经是战区的越南岘港举行。 APEC 成员国加在一起占据了世界近一半的人口和贸易量。马修·古德曼曾为奥巴马总统处理 APEC 事务。
它是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决定世界的经济前景。当然，由于来自朝鲜的挑战以及这个地区的海洋空间争议，我们在那里部署了9万人的部队，有许多安全方面的利益。
在川普总统对贸易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并且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亚洲的领导人寻求美国确认其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
我想这对于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是一个沉重打击。如果不是 TPP 的话，我们需要其他一些经济和贸易战略。 让亚洲人感到可以信任。至今为止，坦白讲，川普政府还没有拿出计划。川普出访是个机会。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代表本周在北京会面，政府官员说，双边交易是美国的首要议题，目的是减少贸易失衡。
你知道，解决与中国的贸易失衡一直是川普总统和习主席讨论的重心，而且让企业享有公平互惠的待遇是两国共同的目标。
但是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艾伦·博拉尔德说，这次峰会是一个尝试新协议的好地方。
在亚洲有一碗非常复杂的面，一碗盛满了各种协议的面，我们尝试新菜谱，更好的菜谱。我们从这个地区附近拿来菜谱，尝试它们，然后把有效的那些拿给所有的经济体用。
分析人士说，美国总统此行非常重要，将会影响未来的关系。
他们希望美国参与这个地区所有层面的活动，他们希望我们经常露个脸，所以总统此行很好，这很重要。正如伍迪·艾伦说的那样，生活80%的部分是露脸，川普因此得到认可。
由于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古德曼说，第一个大考验就是总统在周五讲话时能否照着稿子念。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德克萨斯州，向教堂枪杀案的受害者、幸存者及其家人表示慰问。
彭斯周三晚间在枪击惨案事发地萨瑟兰泉附近与遇难者亲属共同参加了一次特别祈祷会。
We gather today to grieve with those who grieve.
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与悲伤者同悲，但同时我们聚集在一起也是决心要让这种罪恶行径必须在我们的国土上消失。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场犯罪，攻击者首先能够购买到枪支，他在申请购买时撒了谎，他有精神疾病，官僚作风导致他买到了枪支。
彭斯表示，军方对被开除军籍的前空军飞行员戴文·凯利是如何买到枪支的调查几天内就可以完成。凯利星期天闯入当地的第一浸礼会教堂，枪杀了26位礼拜者，他之后在被邻居和警方追逐的过程中朝头部开枪自尽。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长们正在考虑如何迫使俄罗斯遵守一项关键的武器控制条约。
马蒂斯在比利时北约总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让俄罗斯遵守他已经签署的条约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美国坚持说，俄罗斯已经部署了巡航导弹，因此违反了中程核武条约。这项条约禁止部署美俄两国的陆基短程级中程导弹。马蒂斯说，既然签署了条约，你就要遵守承诺。
几年来，我们一直坚定地相信俄罗斯违反了中程核武条约。我们的努力就是要让俄罗斯遵守条约，不能出尔反尔。
马蒂斯说，最近几年，俄罗斯一再表现出无视他所签署的条约，因此对俄罗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切，担心他在坚守条约方面言而无信。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俄罗斯多次否认有关他违反中程核武条约的指称，并谴责美国违反该条约。莫斯科声称，美国设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可以用于针对俄罗斯发射导弹。马蒂斯说，北约有些国家也有俄罗斯不遵守条约的证据，并表示他和其他北约防长们可能会与俄方展开讨论，努力化解这一问题。
沙特戏剧性的进展令整个中东地区紧张不安。全球最富有的人士之一，沙特亲王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勒突然被捕，目前被关在利雅得丽思卡尔顿酒店。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一些皇室成员、政府高层官员和投资者。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对这次镇压表示热烈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作出回应说，
我们继续支持沙特当局起诉他们认为有腐败行为的官员，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以公平透明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我们呼吁沙特政府这样做。我在这件事上只能讲这么多。
当被问及国务院是否认同川普总统的支持态度时，诺尔特说，这要问白宫。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的领导层试图以大胆的方式回应多项挑战，包括镇压猖獗的腐败活动，以及直面其宿敌伊朗。
These arrests fall into
这些逮捕行动至少在名义上属于对腐败的镇压，但是也令人怀疑，而且可能产生混合效应的是，因为这些逮捕行动相当高调，被捕的众多官员中有一个人身价高达$5,000,000,000，另一位在美国很知名，其他人也非常重要。想象一下，在美国早上起床突然发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被捕了，这会让人对经济更有信心吧。
当被问及他是否担心这次大规模逮捕会破坏稳定时，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该地区有一个国家负有责任。
我认为我们明确地知道这个地区谁应该为大部分的动荡局面负责。我们看到了伊朗的活动，看到了伊朗在也门的活动，看到伊朗把手伸到叙利亚和其他地方。
随着黎巴嫩总理阿德阿里里星期三在沙特宣布辞职，一些专家担忧这个地区可能爆发冲突。也门已经发生了交火。布鲁金斯学会的阿姆尔表示，他希望蒂勒森国务卿有能力稳定局势。
I believe that Secretary Tillerson also has the
我认为蒂勒森国务卿有知识和能力来处理这个局面。他在埃克森美孚公司任职多年，处理过海湾国家的竞争和冲突。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川普总统是否喜欢蒂勒森的做法。
阿姆尔说，如果川普打算像动摇美国国内政治那样改变中东，那可能会是一个危险的游戏。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川普总统访问中国，中美之间签下了2500亿的经贸大单，引发了很多中国网友的讨论。我们随机挑选几条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叫雷欧的网友说，特朗普歌颂下习大大的丰功伟绩，就能收获满满回国服务美帝人民了，不是很好吗？另外一个网友似乎有不同的意见，他说，相比美中之间每年数万亿的贸易逆差而言，2500亿不过是小菜一碟，川普就这么被打发了，实在对不起美国大商人的名分。当然还有网友说，表面上中国有了与美国的大额订单，实际上中国为此要付出无法恢复的环境破坏的代价。而中国老百姓虽然暂时有了些许存活下去的收入，但是却要以寿命缩短数年为代价。川普一离开，中国全境又要上演一年一度长达3个月的巨大雾霾了。当然这些是网友的看法了，那么美国的媒体如何看待川普在中国的第二天的访问呢？我们请海涛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海涛你好。
你好频道。
海涛，应该说川普总统在中国的第二天，用中国副总理汪洋的话来说，全是重头戏哈。
没错。
那么在众多的重头戏当中，美国的媒体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现看呢，就是第二天周四呢，在人民大会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一个就是川普他们这个比较就是周围的几个高官和中国习近平和他们几个剩下的高官，就是政治局委员啊，来和川普这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呢，又有一个扩大的一个会议，就是又扩大另外一些比较重要的高官。这个会议呢，也谈了一个小时。那么这两个会议，应该是这是整个川普访华当中的重中之重啊。那么这两个会议谈了些什么呢？现在就是美国根据的一个大媒体这个记者团案没有报道，中方呢，新华社和中新社有报道，但是很有限啊。这两个报道，他好像说是我们各自己的报道，实际上是一份稿，显然是中方就准备了那么一份稿。那么根据中方的稿件来看呢，我们看不出就是美方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但是通过种种的其他的报道，通过周围的观察，还有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在第一个重要会议出来以后，他们对记者的讲话，就是这些，还有国务卿蒂勒森后来对记者的讲话，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呢，重中之重当然是这个贸易和美中关系，贸易是涉及到美中关系的很重要的一项，所以说美中关系等最重要，贸易是重中之重，然后是北韩问题，然后才是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问题。这从这各方面的这个情况综合分析来看，的确这个顺序就是这样的。
你刚才也说到，我们可能只能通过川普和蒂勒森之后的这个讲话来揣测双方领导人到底都谈了些什么。那么这二位的讲话，美国媒体捕捉到哪些重要的看点？
重要的看点呢，比方说蒂勒森呢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和记者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呢就是美国记者团把它全部都给对下来了。那么按照那个这个美国记者的报道呢，就是说这些对话当中有好多问题都问这个蒂勒森，那么大部分都是归结在这个如何处理这个朝鲜问题上，就是可以看出这个朝鲜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否则的话没有那么多记者就问一再追问怎么样解决朝鲜问题，在这个记者会上。那么川普总统呢参加完那个就是签大单，就刚才你提到了签2500亿那个大单的那个，当时他也在现场，然后他之后他也和对媒体有这么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呢，他就重点提出来，就是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不像什么刚才那个观众说什么几万亿，那太多了，是起码有5000亿，现在5000亿是相当了不得的一个庞大的数字。
之前说3000亿。
对，3000亿是什么呢？3000亿，川普提到了这个数字，3000亿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几年因为这个智慧产权的问题，因为这个非法技术转移的问题，导致美国公司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这个损失，是这个3000亿这个数字是这里这么来的。所以由此来看呢，就是从川普的讲话也好，从蒂勒森国务卿蒂勒森讲话也好，这次的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个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贸易问题。那么当然也提到了其他的什么中国的领土这个扩张问题啦，这还其他的环境问题啦等等，但是重中之重应该是贸易问题，然后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重的问题就是北韩的问题。
是除了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之外，其实美中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人权的问题。那么像这些问题在这次对话当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刚知道这个这个参议院国务一个众议员那个史密斯先生，他提到了这个接受我们采访，他提到希望是来重点这个谈这个人权问题，但是从种种迹象来表明，就是他和习近平主席有几场重要的会谈，蒂勒森国务卿也参加了很多重要会谈，就等等这么多会谈下来以后，就没有看到相关的就是有关的这个就是人权这方面的这个报道。那么纽约时报呢，他倒是提到一个，就是他说呢，就是说他怎么提到那个，他说这个川普呢只在一个地方谈到了这个权利，这就是他在和习近平发表的联合新闻声明当中呢，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川普说我们有义务致力于区域安全和稳定，美国还要继续支持改革发展经济自由，维护个人的权益还有法治。这是我们在外头看到的，就是谈到了个人权益的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报道。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编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川普结束了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川普与习近平就朝鲜危机和贸易等议题展开会谈。有分析说，北京超高规格的接待川普或许标志着美中关系将重温蜜月期，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前往其亚洲之行的下一站越南。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要就朝鲜危机、贸易、人权和南中国海争端等议题展开会谈。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分歧。川普访华期间，美中两国签署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业协议。有分析认为，北京超高规格的接待川普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将重温蜜月期？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对此做出分析。你好，海冰。
啊，梅生你好。
我们都看到这一次中国是给这个川普总统是超规格的这样的一个接待啊，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给予川普总统的这个国事访问，现在所谓的这个国事访问 Plus 啊加号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待遇，那是单纯的一个是对川普总统4月份的时候对习近平的这个接待的一个回报呢，还是中国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考虑？
我觉得这次中国超高方规格的那个招待川普，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第一个方面是投川普他个人的那个所好，因为你看川普他上台以后，他在接待那个各国领袖和那个来访高级来访人员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尽量多做出一些比较私人化的那个，就是说增进私人友谊、凸显私人友谊的一方面的那种非常规这种政治上光面上的那一种活动，比如说邀请人家去他的庄园啊，去打那个高尔夫球啊这种活动。然后中方觉得，哎，既然你来了，我们就投其所报，那个我们也安排一些比较私人化的东西。既然你比如说你把你的外甥女的那个学习中文的那个视频给我们看，我们也安排一些展现中国文化的地方，比如说让你带你参观故宫，这个就这种比较私人化的那个就是说超出常规礼节性的安排，就是说和川普本身作为一种商人，他就是说超出一般政治那个政客待遇的那种规格是对等的。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双方这种超规格的那个这个见面啊，也有一个就是说回应，就是近期就最近至少半年以来，就是说中美之间就是说关系有磕磕碰碰这种不是特别就是说一帆风顺的这种态度，特别是那个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一些区域地缘政治方面包括贸易方面的一些磕磕碰碰，就是有必要通过这种超高规格的那个接待来向世界表明，哎，我们之间还是在朝着大方面很好的方向发展。然后第三方面就是说，作为中方本身来讲，在比如说在故宫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就是说花了半天的时间，就是说虽然说对川普来说是提高了他待遇，有类似于皇室待遇，对中方自己来说何尝不是一种作为就是说在故宫作为一种就是说中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的那个地方来接待川普，就从另一个方面侧面就进一步表明，就是说在19大之后，那个习近平主席就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在中国的那个领导地位，这个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我觉得主要是有以上三个方面的那个考虑。
我们再来说这个朝鲜问题。现在一般认为就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会谈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在根据你的观察，那么两国领导人之间是否有任何这样的新的进展或者新的共识？
如果从发布的材料来看，很难看到新的进展，但是双方确确实实是把朝鲜问题、朝鲜核问题，特别是那个当做一个那个会谈的那个重心，而且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去谈论这个事情。我估计，之所以最后没有出来一个就是说文字上的那个声明，就是说双方比如说达成一致的意见，在哪些方面有一致的意见这样的文件的话，是因为双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那个分歧。这个其实从之前就是说，川普和习近平的那个会见之前，双方外长之间的那个就是说对话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包括蒂勒森此前说中国应当加快对朝鲜的那个催促啊，包括一些制裁措施的那个实行啊，然后中方的外长那个很快的就表明，就是说那个对朝鲜的那个就是问题不是说靠中国一方能够解决的，必须是多方共同的解决，而且必须保持克制。但这之后就没看到那个就美方承认说我们必须保持克制，就是说其实在很多方面就是说双方还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目前的结果来看只是大家彼此承认我们大家是有分歧，但我至于这些分歧将来怎么解决，我们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协商和进一步的那个谈判来解决。
我们再来说这个贸易啊，这次这个根据这个报道，就是说在川普访华期间，美中两国之间达成的这一个贸易额是2500多亿啊，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订单了。那么两国的贸易之间的这种摩擦，会不会因为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大的订单就会减少了，就没有了呢？
这个答案可以说是会，也可以说是不会啊。就说从会的方面看，因为这个大单是进一步强调了中美之间那些贸易之间特别关系紧密的地方，就是说进一步加强了它。比如说在那个就是说手机这种智能手机这种芯片方面，高通公司它是那个美国商业代表团中唯一的那个高科技代表那个企业，它和中国那个就是说手机制造商包括小米之间的那个，好像我记得是高达12亿美元的那个芯片的买卖，这个其实是不需要通过川普来推他就能够执行的，因为中国只能从他这里来。如果中国不能，因为除了苹果就只剩高通的那个给那个谷歌这个系统的安卓系统的来提供的那个芯片了。那个然后包括那个波音公司的那多少是300多亿的美元的一个订单，这个其实早就有那个意向，这个只是在川普这个时候作为川普的一个成果来确定。其实川普来不来，这个买飞机的协议也会定。比较重头的是有关于能源方面的，比如说那个美国的一个油气公司准备和中国合作，做那个煤化气，就是把煤气化，直接用生成那个气化来使用。另外有关于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液化石油管道的建设的问题，这个特别是后者涉及到可能是应当是这整个那个协议中最大的一单，可能有450亿美元左右的那个单量。但是后面这些东西都还不是一个 contract， 都不是一个正式的合同，都还只是一个合作的意向。至于将来能不能达成，就是说这笔生意能不能做成，还有待于双方这个进一步多轮的那个谈判来执行。而且据我来看，据我分析，可能是比较长远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种石油这么大的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又涉及到又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那个因素，包括地缘政治方面。俄罗斯会被反对，会被对俄罗斯的那个和中国之间已有的那个油气那个协议造成影响，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这个2500多亿美元的那个协议，表面上看起来是特别是一个大单，但你如果仔细去分析的话，那个其实真正是通过川普的努力来达成的那个就是说成果，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当然这一次这川普对中国这个访问，美中双方都会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那么即使就是取得了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所谓成果，那么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就真的是一片和谐了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吗？
从他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关键，就是说一般来说中美之间首脑就是说这么当量的那个级别的会话，最后会出来一个什么中美联合声明之类的，但这次我很奇怪的就没有看到这点，只有中国外交部出来一个类似的总结性的那个通告，然后就说列出了一些会谈取得的那个成绩，而且即使是这些成绩，也很多是这种那个就是说意向性的那个没有就是说实际的一个成果的东西，就是双方重申一些标准啊，重新一些准则啊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些就可能比较小的方面。但只是一些口头承诺，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说，中国准备进一步放开那个金融市场，让美国的或者其他各国的那个，就是说，证券啊、基金啊、包括银行和那个保险业进来，同时会对那个汽车进口关税进一步调低。这些但这都只是个合作的意向，你具体如果说两国关系将来有什么突发事件导致变化的话，这些也可能同时发生变化，就是说它不是你它列出来一些成绩，很多只是在就是说往好的方面发展的路上，具体怎么发展那还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
有很多分析人士或者是观察家对这次的川普和习近平的这个会面，也就是说是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认为可能会给这个区域东亚地区乃至世界这个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重大的影响，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是有一定影响，反正这种两国大国之间的那关系的人与乐，肯定其他国家全世界可能所有的目光都在盯着。比如说就在那个就是说川普和习近平主席在会谈，然后宣布一系列就是说很亲密的举动和很多成果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发表那个声明，就是说他俄罗斯 会在将来对亚洲其他中小国家会做出的经济发展也好，那个什么区域和平也好，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种比较强有力的那个声明，就直接针对中美之间的那个关系而定的，就是说本来中国和俄罗斯是在亚洲一个比较绝对的那个主控力量，但是如果你他其实相当于是对中国的一种隐性的警告，就是如果你和中国美国走得更近的话，那个俄罗斯我是其实是有能力来影响整个那个亚洲的局势的，同时也是对那些中小国家，比如说东南亚的国家也好，包括韩国、日本也好，就是说如果你从中美关系中得不到好处的话，你可以，我们可以给你一点，就是说俄罗斯这种宣言态度，就是明显是要介入中美之间关系的一个蜜月区的一个就说打扮。
不够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平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今年是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在华盛顿举行悼念和反思活动。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主持人，美国非政府组织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从11月7日开始举行了为期3天的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旨在纪念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受难者，以及庆祝那些获得了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呼吁进一步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此呢，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史称十月革命。那么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也表示，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已经造成了超过1亿人的死亡，而在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之后的今天，共产主义的影响依然是非常的巨大。该基金会执行主任马瑞恩·史密斯是对媒体表示呢，那么共产主义并不是过去的遗物，它还盘踞在中国、古巴、老挝、朝鲜和越南等地，世界人口的1/5被不公正的监禁，酷刑每天都在发生，言论、宗教和良知自由被剥夺。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呢，有多位学界专家和政治人士，包括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丹尼斯·罗斯、众议员利匹斯基等等。那么我们来听听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会议上怎么说。
Too many people just surface appeal.
很多人都被表象蒙蔽。当我听说调查显示千禧一代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那么糟糕的时候，我感到很担忧。去试试在共产主义国家生活，试试在那里有信仰，试试偏离独裁的路线，你就会发现自己被迎头痛击、被殴打或者遭到其他形式的虐待。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给国际纪念活动的电报中表示，十月革命是我们历史不可分割而又复杂的组成部分，它对俄罗斯和全世界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不过美国官方的立场呢，与此是截然对立。那么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11月7日是发表声明，称这一天呢是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那么还宣称呢，共产主义是一种与人类的自由、繁荣和生命尊严不相容的政治理念。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接下来关注焦点对话节目的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的主持人宁欣。川普总统对亚洲5国进行旋风式访问，现在已经结束外界聚焦的中日韩行程。在他访问期间，中日韩3国争相展示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各自安排富有特色的节目来凸显和川普的私人情谊。那么这次美中日韩领导人的互动，谁是最大的赢家？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在盛大的排场和热闹的气氛背后，哪方收获更大？在和习近平热络互动的同时，川普也提出和同盟共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针对的是谁？请在北京时间星期5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您一起去欣赏华盛顿地区美丽的红叶。